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今天是2025年2月12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都是19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印度总理莫迪共同访问马赛，促进法印伙伴关系。两艘美军船舰穿越台湾海峡，这是特朗普就任以来首次。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罗斯导弹袭击，造成一人死亡。美国国防部长黑格塞斯出访欧盟，加大对欧洲盟国的压力。支持乌克兰的魏玛三角国家外长会议今天在巴黎举行。日本首相石破茂在结束首次日美首脑会谈之后，正在积极筹划访问中国。美国副总统万斯发出人工智能警告之后，中国表示反对将技术政治化。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到访印度尼西亚，寻求加强贸易和防卫关系。阿拉伯联盟领导人称不可接受让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纽约州州长前助理孙文及其丈夫因为涉嫌中国外国代理人案面临新的指控。下面请您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是在法国，印度总理莫迪继续他对法国的第七次访问，在共同主持巴黎人工智能峰会并且宣布印度将主办下一届峰会之后，莫迪周三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陪同下前往法国南部重镇马赛，核能、国防和海运都是讨论的众多话题之一。法新社评论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印度的总理莫迪周三将在马赛庆祝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据巴黎方面称，在中美对抗之际，这是法国独立的象征。分析也认为，通过把莫迪带到他的心灵之城马赛，马克龙再次培养了他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之间的关系。在法国之后，莫迪将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希望在全球贸易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与美国总统重续良好的关系。有关莫迪的访问的详情以及分析，欢迎您收听新闻之后由林兰编播的要闻解说节目。两艘美国军舰本周经过台湾海峡，这是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的第一次。中国谴责美方此举升高安全风险。邻居台湾国防部报道称，台湾在48小时之内发现中国军机和舰船在台湾周边活动。请听林兰的详细报道。
美国军机军舰约每个月通过一次台湾海峡，并不时由盟国舰船加入通行。美国军方表示，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拉尔夫·约翰逊号和探路者级海洋监测船鲍蒂奇号2月10日至12日自北向南穿越台湾海峡。中国军方周三表示，监测到两艘美国舰船在台湾海峡航行，并已派出军队进行监视。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在声明中说，美国的行动发出了错误信号，升高了安全风险。在美国军舰穿过台湾海峡之际，中国就日前特朗普与日本首相石破茂会晤后发表的声明中有关对中国的负面提及表达抗议。该声明呼吁维护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并表示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周三在记者会被问及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时说，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应谨慎行事。他说，我们对此坚决反对，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宽周三也对此回应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挑衅威胁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在台湾方面，台湾国防部表示，美国军舰通过海峡期间，军方全程掌握周边海空域动态，状况正常。据国防部周三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侦获了30架次中国军机和7艘海军舰船在台湾岛附近活动。
日本首相石破茂在结束首次日美首脑会谈之后，据报正在积极筹划访问中国。请听本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义的报道。
石破茂首相在结束首次日美首脑会谈后，正在积极筹划访问中国。据复述的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中国外长王毅向日方传达，希望石破首相在亚洲冬季运动会二月在中国举办之际访华。但是由于日本正在召开国会，日本政府最快可能安排石破首相在五月的黄金周长假期间访问中国，与习近平国家主席进行第二次会谈，进一步巩固日中关系改善的趋势。除了长假期间，还有可能在六月的通常国会闭幕后访问中国。石破首相在1月31日播出的 TBS-CS 节目中表达了访问中国的意愿。他表示，为了增强信任关系，希望在最好的时机访问中国。他提到，在严无义外相与自民党公民党的干事长访问中国后，不只是我们去，也希望对方能来，并表示会根据日中重要人物的往来结果来判断具体的访问时机。中国方面评价石破政权调整了岸田政权向美国一边倒的政策，石破首相托一月访华的自民党干事长森山裕等给习近平带去了亲笔信，表示有意早期访问中国。习近平主席给他亲笔回信，据说信中提到希望不久后举行日中首脑会谈。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12号早上有四艘中国海警船只相继驶入中日两国有争议的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周边日本的领海。美国国防部长黑格塞斯预计将于周三和周四访问布鲁塞尔，他打算在首次访问北约总部期间加大美国对欧洲盟国的压力。黑格塞尔本周早些时候已经抵达欧洲进行访问，这是他上个月上任以来的首次国际出访。法新社报道称，北约中的欧洲国家希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一系列惊人的言论之后，美国能在欧洲和乌克兰问题上做出一些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表示，莫斯科当天对基辅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表明，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为和平做准备。这次最新的袭击据报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另外，旨在支持乌克兰的魏玛三角国家，也就是法国、德国和波兰的外长会议，周三在巴黎举行。请听罗拉的详细报道。
法国、德国、波兰、西班牙、意大利外长于今天在巴黎郊区举行魏玛三角会议，随后与乌克兰外长和英国外相会晤。美国特朗普政府还未公布乌克兰和平计划，欧洲人等待其具体细节，希望避免以牺牲乌克兰和欧洲安全为代价。法国外交部消息显示，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计划借此机会重申法国及其合作伙伴决心向乌克兰提供一切必要的长期支持，以击败俄罗斯的侵略战争。目前到访欧洲的美国防长重申了特朗普希望达成快速和平协议，以结束基辅与莫斯科之间的冲突。美国防长海格塞斯强调，美国不会在乌克兰领土上部署士兵来执行该协议，他呼吁欧洲应该在自身防务方面投入更多。彭博社的消息显示，美国近期在乌克兰问题上斡旋加快，美国总统特使凯洛格预计在本周五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与欧盟的官员会晤，随后在下周到访乌克兰。美国财长贝森特也将到访基辅，为确保获得乌克兰关键的矿物进行初步谈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他准备与俄罗斯交换领土，作为美国主持下可能进行的和平谈判的一部分，因为仅仅依靠欧洲无法确保乌克兰的安全。他认为，没有美国的保障不是真正的安全保障。
在法国，欧洲最大的亚洲电影节，也就是法国沃苏勒亚洲电影节，周二开幕，请听安东尼发自现场的报道。
第31届法国维苏尔亚洲电影节2月11号晚上开幕，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亿万富翁马斯克每天传出颠覆政治价值观的新闻的时代，在人工智能以高效取代人类工作的潜力造成劳动力市场担心的时候，作为世界各地的生活镜像重组再现的艺术电影，特别是亚洲电影，能够给法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启发？通过文化产品来整理乱世中的世界观，这是这次法国维苏尔亚洲电影节里没有特别清晰的强调，但又是无处不在的一个意义点，一个穿越不同现象最终能聚焦的普遍关心的意义点。一边在巴黎横空出世的 DeepSeek 在人工智能峰会上成为关注的焦点，另外一边在维苏尔，中国导演贾樟柯从1997年出品的《小五》到2024年上映的《风流一代》，一共14部作品，以单品的在自传的问题导向，集合到抛物线里往远处往未来透视的穿透力，让人们看到了除了产业革命的技术裂变之外，还有本来就已经在矛盾冲突撞击中关系到中国人本身的生活结构、财富分配、情感的自主与被动、看与非看、想与非想等人和社会的根本问题的观察和再现。看贾樟柯的电影，再去思考电影里还没有来得及预见的 DeepSeek， 将为法国观众和世界观众提供一个丰富的多层次多角度的线索，在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经验里去理解包括精彩的中国经验在内的世界观。香港从英国租界到中国一国两制的特区，也是世界格局演变的标本。第31届维苏尔亚洲电影节将展映香港1971年出品的《唐山大兄》到2024年出品的《从今以后》，一共18部作品。香港电影的展映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的支持。在电影节的手册里，一页醒目的广告告诉观众，香港是世界向往的城市，香港是亚洲的世界都市。看来这18部香港电影也是一国两制的特区很自豪的文化信物，这是他们想要和法国观众分享的，再把他们的文化经验放在治理经验里交叉对比，形成兼容的合力之后的治理体系的价值观。这些作品的展映将为法国观众和世界观众提供一个和贾樟柯的世界观相互补充的中国图景。了解了这幅更大的中国图景和亚洲图景，对特朗普和马斯克治下的美国日日夜夜爆出的新闻，也许能为法国观众提供更全面的普世性的理解工具。贾樟柯在电影节开幕式上说起，他现在到哪里，无论室内室外都戴墨镜。
因为剪片子剪的眼睛很怕光，但没关系，戴上墨镜可以继续寻找光。
第31届法国维苏尔亚洲电影节2月11号晚上开幕，持续8天，将展映中国、缅甸、日本、菲律宾、哈萨克斯坦、巴勒斯坦、黎巴嫩等多国影片，2月18号结束。
感谢安东尼的详细介绍。在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巴黎的 AI 峰会上警告专制政权不要使用人工智能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三表示，中国反对将涉及技术的问题政治化。印尼总统苏比安托周三接见了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这两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寻求通过一系列协议加强贸易和防务关系。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盖特周三表示，阿拉伯世界无法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将 巴勒斯坦人赶出自己领土的想法。联合国本周三指责被罢黜的孟加拉国政权在去年7月到8月镇压抗议期间可能犯下了反人类罪。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25年2月12号星期三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编播的要闻解说节目。
听众朋友，在本周初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主持了巴黎人工智能峰会之后，印度总理莫迪周三继续在法国的访问，继此次他对法国的第7次访问，进一步深化双方在国防、能源、贸易等方面的合作。在与马克龙陪同下，在法国南部马赛地区的行程之后，莫迪周三即将赴美展开对美国为期2天的访问。法新社报道指，莫迪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与其建立密切关系，在当前全球贸易紧张背景下，莫迪希望借此次访问继续推动对美良好关系。印度是本次法国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峰会的联合主办国。莫迪在峰会周二闭幕，晚间与马克龙在马赛南部 Gassis 共进晚餐，周三上午继续在南部访问，旨在进一步巩固法印之间的战略合作。法国强调，在当前美中对抗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此次访问凸显了法印伙伴关系的独立性。诸多行程的亮点之一是两位领导人共同参观了位于圣保罗莱杜朗斯的国际热核聚变试验堆项目工程。这个被称为人造太阳的项目旨在推动可控核聚变技术，彻底改变未来的能源生产模式。印度是该项目的主要参与国。在此次访问之际，两国也探讨了在民用核能，特别是在第四代反应堆领域的合作。在此之前，莫迪与马克龙在马赛南部的巴扎尔格斯军人公墓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印度士兵致敬，并共同为印度驻马赛新领事馆揭幕。行程也包括了访问全球航运巨头达菲海运集团在马赛的总部，双方将讨论有关欧洲、印度、中东经济走廊的建设。马克龙在周二的法印商业论坛上说，该走廊将成为促进双边贸易与投资的强大催化剂。此前法国官方曾表示，港口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将是该项目的重点。此外，法国也希望借此次访问之际，推动印度采购法国海军阵风舰载战机以及鱿鱼级潜艇谈判，合同价值数十亿欧元。莫迪曾称，马赛是他最喜爱的法国城市。邀请莫迪访问马赛，显示了法国希望凸显与印度的特殊亲密关系。2023年，莫迪曾作为主宾国元首参加了法国的国庆日阅兵。马克龙在周日的采访中说，法国与印度同为世界大国，并拥有特殊的亲密关系。他说，我们尊重并愿意与美国和中国合作，但我们不希望依赖于任何一方。他强调，法国的印太战略已展示法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自主性。莫迪也表示，印度与法国的伙伴合作不仅限于双边关系，而是共同致力于应对全球的挑战。接受法国行程之后，莫迪当天飞往美国，将与再次就任的特朗普会面。两位领导人在特朗普上次任期内已建立有良好的关系。分析指，此次双方的重逢也是印度在当前全球贸易和安全新形势下推动对美战略的重要一步。报道说，特朗普一月就任以来很少提及印度，而此次莫迪访问之际，正值特朗普频繁祭出关税手段向盟国及中国施压。印度外交秘书米斯里在访问前表示，美印关系是印度近年来最牢固的国际伙伴关系之一。莫迪在特朗普就任当天曾在 X 上发帖称，他期待再次与特朗普的紧密合作。在几天后两人的电话通话之后，特朗普强调，美印之间应建立公平的贸易关系，并希望印度采取更多措施以减少贸易不平衡。美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2024年度双方贸易额超过1180亿美元，印度实现顺差320亿美元。报道指，过去十年来，美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关系稳步发展，华盛顿越来越多地将新德里视为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的力量。 除了贸易，莫迪与特朗普的会谈还将讨论有关加强双方在印太安全，尤其是在四方安全对话框架下的合作。该机制由印度、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组成，被广泛视为制衡中国的重要平台。今年晚些时候，印度将主办该组织的领导会议。法新社报道说，贸易关税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及移民问题都是美印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莫迪上一次访美是2023年6月，他受到了拜登总统最高规格的接待，并罕见举行了联合记者会。他在特朗普第一任内也曾先后在2017年和2019年两次访问美国，与特朗普多次展示亲密关系。特朗普在2020年访问印度，受到了莫迪在其家乡古吉拉特邦的盛大接待。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岭南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与美国相关的话题是12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琢磨较多的话题。特朗普不顾法律和引发混乱的风险，开始大规模的清洗公务员。美国主教团对特朗普政府关于打击移民政策持谨慎态度。马斯克与奥尔特曼围绕人工智能未来展开自相残杀。这是《费加罗报》《十字架报》和《回声报》的开篇新闻。另外，《十字架报》刊出专家观点，分析了特朗普建议乌克兰用稀土换取美国援助的主张。《解放报》和《人道报》分别关注法国内政部长在政府和国民议会内部发起一场身份认同和反移民的攻势，以及一名关押在法国的阿尔巴尼亚活动人士因在2023年参加布达佩斯反对新纳粹活动，面临被引渡到匈牙利的威胁。关于中国，《回声报》在头条新闻位置标出“空中当中国起飞时”的标题，揭示中国航空业迅速发展，挑战空客和波音。美国总统特朗普不顾法律和机构停摆的风险，开始了大规模的清洗公务员运动，控制了联邦金融机构。费加罗报指出，短短三周，这位世界首富对所有机构发起了一场闪电战，引发了巨大的混乱。听命于总统指挥的约由40名年轻人组成的政府效率部，夜以继日的工作，遵循既定策略，无需受到监督，也无需尊重安全规则，便逐渐掌控了所有部委的权力。为了加速清洗，他们向所有公务员提供8个月的工资，以换取他们立即辞职。马斯克更为过分，他快速地摧毁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停职了所有员工。所有这一切都在完全不透明的情况下进行。报道引述保守派知识分子索拉布·艾哈迈里的观点，谴责马斯克纯粹出于自私目的而进行的巨大经济变革。艾哈迈里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会危及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建议乌克兰用稀土换取美国的援助，泽连斯基没有排除此种可能性。十字架报刊出对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纪尧姆·皮特龙的专访，这位专家对相关提议进行了分析。皮特龙指出，稀土元素广泛用于电动机和军事武器，因此颇受美国重视，将其列为优先考虑的事项。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就已将此一问题提上了议程，拜登紧随其后。美国稀土无论在产量和数量上均不能满足五角大楼的需求，因此美国必须转向其他国家，却试图绕过中国。因此，特朗普向泽连斯基提出了相关要求。不过，乌克兰开采稀土矿产的最大障碍是俄乌战争。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开发的乌克兰的稀土地处该国靠近俄罗斯边境的东部地区。这位专家表示，开发矿山是一项非常长期的投资，矿山所在地的局势必须足够稳定。另外，除了开发本身，还存在许多诸如转型等问题，因此美国要获取乌克兰稀土并非一纸协议就能够解决。开发一座矿山，大约平均需要16年半的时间。 此外，中国商业飞机制造商的中程 C919 已成为空客 A320 和波音737的最新竞争对手。2024年，中国商飞 C919 赢得了近四分之一的中程飞机订单。回声报认为，这是对空客和波音这两家西方飞机制造商的巨大挑战。去年，中国商飞制造商的 C919 签署了300份订单，而波音737和空客 A320 签署的订单分别为450份和600份。就目前而言， C919 的商业突破有着其局限性，即中国的局限性。除了一两个例外，确定订单全部来自中国企业，首批投入运营的飞机仅在中国国内航线上飞行。中国商飞919尚需获得国际权威机构的认证，才能成为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和欧洲飞机制造商在空中的真正竞争者。然而，尽管西方双寡头公司仍然保持着强大，但其无所不能的地位已受到威胁。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聚焦台海。
大家好，我是夏荣，欢迎收听聚焦台海。台湾经济部次长姜文若周二抵达华盛顿，巧合的是台积电董事会首度移师美国召开。据指出，姜文若与美方官员会谈的目的与台积电董事会的主轴类似，即把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征关税计划的威胁降至最低。英国金融时报相关报道表示，特朗普热衷于新竹贸易壁垒，世界各国政府与企业忙于对付，不过针对这个议题几乎没有像台湾和台积电那样厉害休关的。特朗普曾表明，他不会像前总统拜登一样为了让企业迁回美国而补助数十亿美元，并称外国芯片制造商需要的不是钱，而是诱因。这个诱因就是他们不会愿意支付 25%、50% 甚至 100% 的关税。报道指出，这种情绪正中台湾缺乏安全感的要害。台积电在全球尖端芯片生产的领导地位被认为不仅确保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也确保美国力挺台湾对抗中国吞并威胁。科技产业专家表示，以关税逼迫台积电将多数业务移往美国的想法并不实际，立论在对芯片产业无知的基础之上。亚洲私人投资机构 Three Orange 副总裁奈斯泰德说，尽管去年台积电约 70% 的营收来自北美，但直接出口到美国的芯片屈指可数，多数会先运到中国、印度等地，置入 iPhone 和服务器内，然后再运到美国。台积电管理层面临着必须兼顾各方的微妙权衡，一方面必须说服特朗普履行拜登政府的补贴承诺，使其亚利桑那州投资计划可行。与此同时，台积电高层认为将过多生产迁往美国将削弱其商业模式，而且在台湾政治难度太高。一名接近台积电人士表示，台积电必须对台湾政府保持敏感，就像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一样。台积电的关键点在于台湾的全球研发中心，管理阶层并不考虑把研发中心移到美国，或者是在美国设立同样的研发中心。因此，作为折中，台积电可能加速先进制程移到亚利桑那州工厂的进度，也可能承诺扩大投资。台积电位在亚利桑那州的首座晶圆厂正在量产4纳米芯片，比台湾量产的最先进制程落后一代。台积电已经承诺2028年将2纳米制程移转到美国，约比台湾开始生产的时间晚2年，并计划于2030年前让亚利桑那州第三座晶圆工厂上线。据知情人士对《金融时报》表示，台积电董事会也可能决定在美国 建制先进封装产能，这是生产最先进芯片的重要制程阶段，台积电目前仍然留在台湾，这一方面将会加码台积电对美国的承诺。台湾作为台积电全球芯片制造核心的地位也得以维持。该报援引观察人士认为，台积电美国客户必须协助说服白宫，强调这些做法足以证明搁置半导体关税具有正当性。另据台湾财经杂志《远见》文章指出，台积电自1987年成立以来，今年首次在美召开董事会，象征着这家全球半导体龙头在地缘政治与产业战略上的重大转折。外界普遍认为，此举不仅与美国政府推动芯片法案有关，更是对美中科技战升温、美国总统大选变数等因素的响应。为何非在美国开会不可？据《远见》杂志解析，去年底身为台积电董事会成员之一的国发会主委刘敬清曾对此指出，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在2024年6月上任后曾表示，希望以后每年董事会能有一次在外地召开，二月就刚好选在美国召开，并没有特别缘由。虽说是如此，还是引起前外资分析师陆行之等人的好奇揣测。科技产业分析师陆行之直言道，这一次董事会的真正重点不是技术，而是政治。科克兰资本董事长杨应超也说，这不是商业决策，而是政治决策，并进一步分析，亚利桑那建厂完全不符合商业逻辑，因为芯片制造不是终端产品，最终仍需受回到亚洲组装，组装美国当地供应链也无法支撑先进制程的全面发展。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聚焦台海，感谢苏慧尼亚技术合作经营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印度总理莫迪访问马赛，促进法印伙伴关系。两艘美军舰船通过台湾海峡，特朗普就任以来首次。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罗斯导弹袭击，造成一人死亡。美国国防部长黑格塞斯出访欧盟，加大对欧洲盟国的压力。法国、德国、波兰支持乌克兰外长会议在巴黎举行。日本首相石破茂在结束首次日美首脑会谈之后，正积极筹划访问中国。美国副总统万斯发出人工智能警告后，中国表示反对将技术政治化。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到访印尼，寻求加强贸易和防务关系。阿拉伯联盟领导人称，让加沙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不可接受。第31届法国沃苏勒亚洲国际电影节周二开幕。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巴黎人工智能周期间，法国的未来年代法院上周六在巴黎索邦大学著名的黎世流大剧场举办了一场别出心裁的审判。这场审判的主题是人工智能是否能够拯救地球。未来年代法院的宗旨是从子孙后代的利益出发，对当今社会的一些政治决策或者社会现象作出裁决。此次审判受到法国能源管理署、法国电信监管机构电子通信邮政和印刷媒体分销监管局等多家政府机构的支持。法官以及检察官都是业余的工作人员。出席此次庭审的证人共有三人，他们分别是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的主任 Jacques Saint-Marie 先生，法国人工智能两大新创企业阿兰和 Mistral 的创始人之一 Charles Grandin 先生，以及法国科技公益组织 Data for Good 组织的联合主席 Lou Wingren 女士。 Jacques Sainte-Marie 先生在法庭上表示，人工智能可以给许多领域带来进步，尤其是在气候领域，因为气候危机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阶段，他期待人工智能能够给应对气候变化带来重大的推动作用。当然，他也承认人工智能的能源需求巨大，而且将在未来几年内迅速攀升。不过他认为，相比之下，交通业的碳排放占法国总排放的 30%， 农业则占 20%， 而数据中心的碳排放仅仅只占总排放的 4%。 另一位支持开发人工智能的证人 Charles Gohandon 先生也强调，不应该过于夸张人工智能的耗能量。对他来说，欧洲必须面对来自美国以及中国的竞争，倘若欧洲以及法国不能及时追赶，那么欧洲的价值观将不会有任何输出的渠道。而且他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推动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在医学方面，比如说医治癌症的科技开发将会出现重大的进展。就他个人而言，由于他周围的亲属中有许多人死于癌症，因此他十分期待人工智能能够与时间赛跑，拯救癌症患者的生命。不过，针对人工智能的耗能量，检察官引用英国卫报日前发表的一份报道指出，事实上全世界的数据库在使用能源方面都缺乏透明。报道认为，事实上他们的实际耗能量远远高于他们所公布的数字。检察官强调，微软以及谷歌等企业都做出了要在2030年达到碳中和的目标的承诺，而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微软在近四年来的碳排放量增加了 30%， 而谷歌近五年来的碳排放量更是增加了 38%。民众又如何能够信任这些言而无信的企业？对此 Charles Gohandon 的回答是，在谷歌与微软做出上述承诺时，人工智能开发竞赛尚未开启。最后一名证人是法国科技公益组织 Data for Good 组织的联合主席 Lou Wingren 的女士，她在会上也同样强调，人工智能开发商在能源消耗上缺乏透明。此外，她还指出，数据中心的运作需要大量水资源来冷却，再就是人工智能的开发需要大量的设备，而这些设备的生产离不开许多稀有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并不是取之不及的，而且他们的开发往往伴随着不可逆转的环境污染。上面提到的还只是人工智能开发所导致的直接的环境影响，它的间接影响也同样重大与深远。比如说，他指出，在石油开发行业，埃克森美孚等集团已经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来进行石油勘探。他认为，人工智能不仅不能帮助减少碳排放，而且将会进一步推动目前已经碳排放过高的经济模式的运作。因此 ，Lou Wingren 女士强调指出，尽管人工智能在某些领域或许可以帮助减低碳排放，但是整体而言，人工智能并不能够拯救地球。他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并不在于科技，而是在于是否有政治意愿。卢温汉女士的上述观点看来说服了不少评审员以及在场的观众。听证会结束之后，评审团的六名成员进行了投票表决。这六名评审员是由抽签后决定的，支持与反对的势力旗鼓相当。三人支持，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拯救地球。他们的主要论点是相信欧洲可以引导人工智能的开发模式，使它走向更有利于公共利益的轨道上。而反对者则担心人工智能将会进一步加剧消费社会的恶性循环，强调科技进步难以缓解气候危机。最后，现场观众投下了关键性的一票，观众以 56% 的反对率否决了人工智能可以帮助解决气候危机的说法。法官最后总结说，虽然法庭的裁决仅仅是咨询性质，他也不会将沙赫勒·格荒顿等人送进监狱，但是他期待大家能够对法庭提出的问题展开深入的思考。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2024年又是一个充满动荡不安的一年，我所身处的法国一夜之间国会解散重新选举，刚刚选出不久的政府又要解散重组。走出法国看看欧洲，各国都受到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影响，受到以色列和哈马斯战火的影响。在经济层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好像又带给人们新的生产力的憧憬，憧憬的同时又对财富分配的极端失衡充满担心。新技术野蛮生长，把人的自然智能吸收到技术智能仓库里，在大技术的改头换面之后，有可能向自然智能的源泉老百姓索取改造后智能的服务费。我的广播节目的语种是中文，看中国经济增长的迟缓和财政赤字的增加，为社会方方面面之间的紧张提供动能。在与日俱增的不确定中，在对未来越来越稀薄的可预见中，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生活？这在艺术中有没有答案呢？像中国南宋亡国前的皇帝那种在帝国的高度文明的艺术中寻求眼不见心不烦的避难所，这当然是艺术的功能之一，这叫安慰功能。在特定环境下，这是自欺欺人的功能。但艺术作为一种表达方式，还有其他的功能，更加积极的功能。比方说，告诉大家要把无常当有常，要把发展变化当作常态，让自身在发展变化的环境和条件里不断地找到新空间、新条件、新机遇，这是一种比南宋皇帝更加积极的态度。可是如果我们把艺术仅仅看作是造型的工艺，一种审美技术的话，那它是万万调动不出积极的功能来的。只有艺术作为精神的信物，它才可以发挥各种与人心心相应的功能。高超的艺术在这个时候更能大显身手，触发感官感情，让他们成为内分泌内循环，让我们作为人面对世界的千变万化，能够从触景生情当中得到滋养和激发，从而在万种风情当中心领神会的主动的能动的去探索新情况里的新机遇，去解决新问题，去发掘新的时空，去启动新的轮回。这是信物的力量，这是艺术的贡献。有精神的艺术是一个功能性的文化框架，它与社会的脉动和人民的心声，与治理的思路与财富的分配，和世界观、人生观息息相关。在这个框架里，我们回顾2024年，展望2025年，就可以比较清晰地判断什么是此时此刻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的艺术，什么是少数商家拿来作为附加值噱头的艺术，什么是照葫芦画瓢搞形式主义观念临摹的工艺品。既然艺术能够提醒、启发和鼓励社会各阶层能够接触到艺术的人群与当代的发展变化同呼吸共命运，那首先就要有艺术作品能够揭示当代社会让人民痛不欲生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隐藏在催眠式的套路套话里，好像习以为常了，哪怕再痛也是常态，也是正常的。就是在这种被强加的所谓的正常里，人的自然天性、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了。2024年我去南特访问了布列塔尼语翻译家 Jan Vachetel， 从一位法国地方小语种的翻译家翻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的工作里，我看到了法国社会在内部小语种人群争取保护和发展自身文化身份和历史传承的同时， 把中文世界里的生活通过文学和本土语言引进到他们的文化生活里，成为审美对象，同时又在文学审美的媒介里分享到了高行健笔下遥远的中国社会和生活里的困境和压抑。这些小说既是显微镜，又是舍利盒，更是信物，将普通人生活中的痛通过一个不寻常的角度展示了出来，将生产这种痛的套路套化像舍利盒一样拼贴式的定格，将对挣脱束缚争取自由的决心信物一般的传递出去。显微镜、舍利盒与信物在不同的文化形态中转移接力，将艺术里的精神在语言能够触及到的每一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区域弘扬。新年之后，我们的听众很快能听到一次有意思的访谈。2024年蓬皮杜法国国立现代艺术馆举办了一个题为木的新一代中国艺术家特展，作为蓬皮杜与上海西岸美术馆定期合作之后的一个成果展现，这次展览里有一部分中国艺术家以他们所生活的中国作为场景，表达了在新技术形势下、新治理理念里、新地缘政治关系中、新经济秩序前的一些全球性的关切，多角度甚至全方位的被监控、居住地的套化和西方列强的广播间奏乐此起彼伏，生活里无处不在的打卡套路，一切的一切都是控制与争夺在不同生活细节中的渗透。中国艺术家要不要对自己的生活里的困惑、压抑和无奈在艺术工作中有所体现？法国策展人要不要在自己的国立美术馆里对普通老百姓非套话式的真心实意的真情实感的表达提供平台？要把社会方方面面真实的生活感受作为展览样本呢，还是要把造成这种感受却藏在套话里的自说自话的振振有词作为样本呢？ Paul Fresh 等法方策展人选择了前者。无独有偶，过了几个星期，蓬皮杜的常设展更新展品，这次把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新兴画派的艺术家的作品拿出来展览。新兴画派的作品除了画面和图像本身，最主要的就是他们的信物价值，年轻人对另一种生活、对为制造套路的人的利益服务而设立的限制以外的生活的憧憬，对自由的憧憬和对呼唤自由的表达形式的追求。在精神层面，中国新一代艺术家展是对新兴画派的工作的推陈出新，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但是在新时代新条件里呼唤自由的初心是一样的。当然，限制与反限制、压制与反压制，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话题。高行健的小说里有无处不在的鱼水之欢，冲破色界当然是公然的反限制与反压制，不仅冲破色界，它的情节和场景的拼贴也同样是对压倒性叙事手段的反压倒。到了人工智能的时代，限制、压制和压倒都将有新的版本。前面提到的艺术要能够提醒、启发和鼓励社会各阶层能够接触到艺术的人群与当代的发展变化同呼吸共命运，那么社会大众对艺术就有了新的期待，在时空中与时俱进的因地制宜的因势利导的同呼吸共命运，就是我对2025年的艺术的期待。因为只有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才能让艺术的观赏者通过艺术这个媒介展开想象的翅膀，进一步思考以至于理解为什么痛不欲生，为什么未来会越来越不可预见，为什么生活从习以为常会走向既不确定更不可捉摸，为什么自己的人生会从有常走向无常。艺术能给答案吗？不一定， 但是能够在艺术里得到启发，从而有感悟甚至顿悟的经验，那就说明眼前的艺术是有精神的、有力量的艺术。期待在2025年能够看到更多的这样的艺术。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文化艺术，由安东尼撰稿主持，感谢收听。
接下来的小专题节目，请听由罗拉主持的体育时间。
各位听众，来自台湾的林育婷和阿尔及利亚的凯利夫运动员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拳击比赛中双双得得金牌后，引发关于性别争议运动员是否符合女子比赛参赛的资格。近日，国际拳联就该事件起诉奥委会，引发关注。国际拳联从2019年开始已经没有国际奥委会的承认，因为多年来国际拳联经常被诟病有系列管理问题、腐败以及不称职等问题。国际拳联前总主席吴兴国在2017年下台，因为在他的任内被指控财务处理不当。另外有36名国际拳联的要员和裁判因被控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操纵拳击比赛而被停职。随后国际拳联总主席经常更替，其中有一位乌兹别克斯坦的商人，他被美国财政部称为有与跨国犯罪组织有关系。目前国际拳联的现任主席是克里诺夫，是位与克林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俄罗斯经济寡头。他在2020年上任后表示要恢复国际拳联的地位。在2024年2月10日已经被排除奥林匹克运动之外的国际拳联继续对台湾和阿尔及利亚这两位女拳击手获得2024年奥运会女子项目比赛权利提出异议。由俄罗斯人克里姆霍夫领导的国际拳联称已经向瑞士总检察官斯特凡布莱特提出申诉，并准备随后在法国和美国提出类似的申诉。目前国际拳联正在不遗余力地反对阿尔及利亚拳击手凯利夫以及台湾选手林育婷，她参加了57公斤的女子拳击比赛。虽然他们在2024年的奥运会上获得了冠军，但是国际拳联继续对他们进行质疑。国际拳联本次表示，根据瑞士法律，任何威胁参赛者安全的行为都应受到调查，并可以作为刑事起诉的根据。国际拳联声称已经把这两名运动员一直参加女子比赛排除在2024年世界拳联锦标赛之外，因为他们是 X-EGHEC 染体的携带者。国际拳联坚称认为这证明他们是男性，尽管这是性别发育差异的几种形式之一，以前带有这类基因人被称为双性人。根据研究显示，在每1000个到4500名新生婴儿中就有一名带有这类基因影响。国际奥委会的回答是，根据这两名选手的护照上的性别允许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在被问及阿尔及利亚拳击女运动员凯利夫的情况时，奥委会机构的发言人指出，她出生时候是女性，注册的时候是女性，生活中是女性，她打拳时也是女性。2024年奥运会比赛已经结束8个月，现在国际拳联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月5日签署了一项阻止男性或跨性别运动员参加了体育竞赛的政令，还削弱了相关学校联邦补贴，拒绝向试图冒充女运动员进入美国的男运动员发放签证。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分析指出，特朗普借此机会向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施加压力，因为美国将主办下一届的夏季奥运会。特朗普保证说，在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期间，我们的政府将不会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男子运动员击败女性运动员。这也加强了近期国际全联的攻势，他们认为凯利夫和李玉婷都不是女性。该组织称，证明了国际全联的立场的坚定，正确地保护了女拳击手免受不公平的竞争。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就林玉婷和凯利夫夺得奥运会金牌，国际全联上告奥委会。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本台技术员苏伊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琳兰主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将为您播出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 La Fère du Gau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第48课。本次播音将随着法语课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我们在巴黎，要祝听众朋友们元宵佳节吉祥快乐，下次节目再会。
L'affaire du coffret 48e
最后我去把20000欧元放进银行，我已经感到轻松多了。看一下那家的留言中银行的联系方法，在这儿。Bonjour, monsieur. J'aimerais verser 20 000 euros sur le compte d'Anne, numéro 4712.
Pardon? Parlez lentement, s'il vous plaît. Alors, 20 000 euros, destinataire.
Madame Anne Dupin.
Parlez plus clairement, s'il vous plaît. Madame Anne
Dupin.
Numéro de compte
Crédit Marseillais, 471.
Attendez. Donnez-moi le papier. Voilà. Une signature, s'il vous plaît.
Je ne peux pas entendre
ça. Parlez lentement, s'il vous plaît. Parlez plus clairement.
Kankan. Lentement. Clairement. Oh, c'est ça. Il est lent. Main. Elle est lente. Ta main. Il travaille lentement. Ma main. Ce monsieur, il faut que je vous dise de moins. Plus clairement. Clairement.又做了一件该做的事儿，但是娜佳，她不知道我失去了记忆，我该怎么办？这些录音，希望能够。
Un dîner en tête à tête.
Deux crêpes et deux.
Eh bien voilà, la complète pour vous.
Merci. Mais Nadia,
Chut, fais attention. C'est entre nous, promis. Jean.
Bon appétit.
这是我们在饼店里吃饭，哎，但是等一下，我想是。
嘘 ，Fais attention, c'est entre nous, promis.
哦，对了，我回忆起来了，他把他的手放在了我的手上。我的记忆，他看。 开始回到了我的脑子里。
L'amour n'a pas de prix.
Ah, et oui. Quelle poésie, Paris la nuit.
现在我理解了他的留言的含义。Notre secret。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